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刚开始打坐第一轮的第三印，然后我的问题是，心念耳闻，但是心念出来的这个咒的声音，它到底是什么声音？我好像着了声音的相了，是说悄悄话的那种声音吗？就是哈，很小声的那种声音，自己的声音吗？还是说随便是什么声音都可以？我想不出来，我一想这声音该是什么声音，我就乱了。
心念耳闻是对没有修心中心的，你修了心中心就是心念心闻，心念心闻，你心里知道这个咒语，你心里知道你在念这个咒语是心念心闻。至于出生还是不出生，还是微微出生，这个都没有关系，因地制宜，根据每一次打坐的情况不同可以调整。但是最关键的都是辅助，让心里面知道你在念这个咒，是心念心闻，不是心念耳闻了啊。
郭老师，晚上好，我有些事情想咨询你一下。现在修心中心法100座已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修1000座，修了10多座。就是我现在最近就是说性格方面有改变，性格方面有改变。就说我现在要成为一个修行人，我现在吃素也吃了2个多月了，已经很习惯吃素了，然后就。原来就是贪图色香味是吧？贪图声色，喜欢唱歌玩啊。现在这些东西现在都淡出了，就都不感兴趣了。自己自觉的去纠正。
如果是结着手印持咒，然后发现身体的其他部位动，发现身体其他部位动，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动，不发现了还是只管咒语。这个是，姚永强的这个问题回答完了。
然后我现在重新接触社会，我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性格变化很大。但是我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我性格变化很大，所以说，比如说他叫我唱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唱还是不要唱，我肯定是要去唱啊，这是一个习惯。但是说我内心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所以说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度过这个过渡期，我现在属于这个性格变化的过渡期。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想去翻山野岭的寺庙啊，但是说它也不安全，是吧？但心里想想而已，但是有时候也会跑到庙里面去打坐一下，然后回来感觉到很开心啊，就是说向往那种苦行僧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就是说还有很多心理方面的还没有准备好。
谢师兄的问题我大概知道了。你把这些东西，佛法它是心的解脱，它是无相的。你把这些东西跟你的性格联系，我认为你至少这么说吧，最轻的就是你用错词儿了，不是你的性格的改变，是你的心变得豁达了，心那个豁达的就是不执着了，不着相了，那个执着啊，刚强的执着松动了。并不是性格的变化，你呢就是老是往相上去看，好像什么事儿具体的做去那个对待事情的方法变了，实际上是你的心的妄想执着松动减轻了。你不要说你的性格变化，你性格不变化也很好，没有一个性格是不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本身就不应该贪图财色名食睡等等的。这个不贪图，别说贪图，就是至少我们不要依靠这些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依靠了他们去做点什么新财啊，至少不要这样。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属于是啥情况呢？就是属于是自己没有出去玩唱歌的心。也不是需要去玩唱歌，是别人有需要，别人叫你，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可以不去，都是好的。我知道了，这几段我都听了，我觉得你对佛法还是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会。当然了，你实修了是好事，但是对佛法还存在误会。佛法不是生活，生活本身无过，有过的是你的心，有过的是你那个妄想执着的那个分别心炽盛的那个心。生活本来无过。
是的，我还是渐渐的还是要远离世俗的生活，但是现在这个过渡期，我就有点，就是找不到北，有时候用词也不当。
你也你就是不依靠什么是很好，也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苦行僧，去过一种什么生活，什么生活本来在你这儿都应该无碍才好，也不用非要到哪儿去打一坐，也不用在意自己那个开心，不是说原来唱个歌开心了，现在打一坐开心了，这个就好，哪个开心都不要在意它，贵在这儿。你这种情况应该摆坐以后好好的听元音老人的讲法，元音老人的讲法在心听上有师兄们朗诵下来的，你可以多听听，仔细的听一下元音老人讲法，它并不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心，它是心的转变，你生活方式可以转变可以不转变，你对待事情的态度也可以转变也可以不转变都没关系，关键是心上不留连，心上没有痕迹，心上不沾染，心上不著着。
因为原来也没有接触佛法嘛，就是现在从零开始的，所以对佛法我虽然是现在在学了，一开始静下心来学的，但是还肯定是学的还不好。
你现在是通过修行打坐对世俗的东西不感兴趣了，但是对出这个别的感兴趣，比如说苦行僧啊，比如说打坐呀，对于这些感兴趣啊什么什么的，无论如何在这上也别分别，我们是不分别每一座的好和坏，乃至于把明心见性也扔开就这样做，但是你现在好像还不太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你应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和那个正体启用百则，还有元音老人讲的那个大手印啊什么的，你都仔细的读一读，不是跟你生活方式没有关系，你现在的这种转变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一个必要的转变，你的精力不能用在财色名食睡上啊，你的精力用在修行上你才可能明心见性啊，你目前的阶段是这个阶段呢、啊、所以这个很正常，你在这上没有必要花精力，你主要花精力的是谁在不感兴趣，谁在感兴趣，谁在贪图那个财色名食睡，谁在不贪图那个财色名食睡，那个谁你应该在这儿用功，而不是在是贪图了还是不贪图，不是在这上用功。反正修心中心平时的这些的都不变，你平时该做什么的节奏你可以完全不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这个基础上打了坐，该尽的义务都尽了，这个基础上你还是多看看祖师的，多看看慢慢的磨，别着急。你这些就是你今天说的这些情况都应该忘了它，忘了它，下座的经常提醒自己忘了它，别管这些，没有必要去总结这些，没有必要去看在这些方面到底怎么样了，没有必要，都忘了它。
谢谢郭老师啊，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我现在还是刚刚学走路的一个小孩。就是很需要老师的指导。我最近在看那个大手印，大手印呢，我是从拼多多那边买的，它是有文字又有声音，文字加上声音配合起来，那个字也很大嘛，就是专门供我们老人家看的，那个就能完全百分百理解。那就是那个我们后台那些呢，他有的没有文字的，他那个元音老人的声音是浙江口音，所以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那个慢慢学习吧，可能我有点急性子哈、哦，对，我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我那个急性子的那个缺点还是冒出来了，什么是东西贪图一个结果啊，贪图快，可能这个事情也快不了，不可能那么快，是的，我现在有点明白我处于什么状态了。
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虽然你的生活方式有了改变，你的性格也有了改变，其实这个原因是在于你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从世间上转到了修行上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你的就是这个现象是必然的，但是你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这些现象上，你应该就是不理会这些，不光是这个，而且你的烦恼也少了，那个焦虑也少了，压力也少了，就是这些也不要得少为足的，就是抱着这些也应该不理会它，就什么都不理会，心里头一想这些不是特必要的东西的事儿，就提醒自己别理会，就这样一直的用功下去。你要是性子特别的急，那你就多做加加做，你要心里头觉得哎呀自己想要快一点什么一把擒来之类的，你每天可以做两做，保证不断做的情况下， 多结印持咒，多点时间去做这个事儿也可以的。不过你现在摆坐以后还是调整一下，看一下正题启用摆则或者略论，调整一下这个修行的思路。首先呢，大手印没有说刚开始学佛的不给看，没有这个说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元音老人的这个大手印儿，就是对于新中心的师兄下作辅助是挺好的。我觉得我倒没有觉得，我觉得就是元音老人的著作，他都可以慢慢的、深刻的一遍的过一，也就是过一遍，慢慢的过一遍。这个王念，你要知道新中心法的这些祖师的开示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根本就不分门槛，别说修了新中心的可以看，就是不修新中心的也可以看。唯一的稍微的有一点门槛的就是那个正题启用百则，二祖说了要过了百座才能看，但是元音老人也说了，只要是真正修心力法门的都可以看。所以新中心法就是这一点，他的观点，他的见解，他在佛教上的义理从来不瞒人。都是坦坦荡荡，很有禅宗风格。
很感谢郭老师的指导，我反反复复在听老师的语音。那后面的话说的我那个就是现在我那个打坐，我是想增加时间的，就是我现在双手无名指很痛，双手无名指很痛，只能勉强坚持两个小时。但是我如果打坐的话，我打坐三个小时是没有问题，我最多打坐过三个半小时，但是因为这个无名指很痛，只能坚持两个小时。我这个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知道了你这个情况，那你就不要勉强，你就够每天够两个小时就行，其他的情况反正老人的这个有空多看看，有空多看看，看看老人的这个，你再可以就是总结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情况，别自己空空的在这总结。你看老人的开示里面就不提性格的事儿啊，就这些事就提的少啊。这个新中心的打坐，只要是打坐了以后，他粗重的烦恼就能降服住，粗重的贪嗔痴慢疑就会降服住，他容易就是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天，容易对境就好一些，容易有一些这样的自制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也不要在这上就是得少为足，就抱着这个东西也别在意，最关键的就是不在意，不在意境界的好坏，也不在意自己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这个不在意，只管往前走。别说弃入吧，就是说看着老人的觉得很相应这就行了。不要用那么严格的词儿，就是弃入，就看老人的相应，修心中心的看老人的就都大多来说的话都相应，哪怕原来看着不太明白的，你修着修着看老人的就容易看明白嘛。念六思明总感觉在外围打转，无法弃入，你别忘了这个弃入吧，这个弃入这个词儿可害死你了。念六字名就只管念，根本就不存在弃入，谁说的弃入啊，没有弃入一说，念就是念，没有任何诀窍跟方法，就像你打字打出来了我看见了，这没有任何诀窍和方法，就是直接的，你念了你知道你在念就行了，谁说的弃入啊，没有弃入一说，没有诀窍和方法一说，只管念，日久功深知道吧，别性急。
赵师兄啊，那建议你先别管什么清净不清净的，什么要不要提起觉知了，先别管这些，你先打一段时间，打上五个月或者是一两个月，六字明建议你尽早灌顶修心中心，然后在这个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看我们祖师的开示。因为你现在刚刚修六字明，然后这个是理论上边和我们祖师的开示还不太相符，建议你先看看祖师的开示再说，好吧？我刚才这边好像是网络有点问题，现在又重上了，刚才那段语音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吗？周建平师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佛，我觉得你这个基础知识还是有待提高，你就算是你下一世投胎还能成为人的话，那你也得知道马祖要不要会不会投胎呀，他要投胎成人，而且你俩又在要在同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有相遇的机缘呐、而且这个投胎我还没听说你先下一世能 往回投的，你再往你往唐朝去投胎，我没听过这种说法，理解不了你的思路呀。造成我们轮回转世的就是我们的无明啊，追根溯源会就是我们的无明啊，引起就是你轮回投胎呀，都是无明造作。你认为实有你这个人，实有你这个身体，然后你就会去寻找有缘的父母，然后就会投胎。你这个对关照的误解太多了，我暂时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从何跟你说起了。你在修什么法门呢？你能不能先修说说你的修行情况啊，这个向师兄。
是这样的，那个袁老师，我之前的话一直的话是修净土，修净土，然后那个听经，然后念佛嘛，念的也不少，一天念个七八万八九万，但觉得也念头慢慢妄念也少嘛，但是在生活当中吧，就是说那种分别执着吧，就是还是不行，比以前是好一些。那就是说念佛精进的时候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容易提起这个关照，就是也能细密的体会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就是的一点点滴滴，但时间一长的话就容易就迷失在里面的话，就是说这样一个那个心吧，容易被这个外境所转。后来吧，就是接触心中心吧，我现在在百座之内，百座之内的话就是说我现在在看书吧，对于这个这里面的话，这个关照这个东西大概也能理解，这个这是理解，它也不一定对。就是说这个无住生心的话，就是自性本有的嘛，像慧能大师讲的六句话。然后我们就因为我还没有见性嘛，没有见性，就是说只能说慢慢的话模仿无住生心的嘛，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的话，去让自己的心的话，就是说不攀缘嘛，就是不攀缘。然后现在吧，这孩子还在念佛，没事的时候就念佛，有事的时候接触外缘的话也在念，但是心里面就是得要听得清楚嘛，听得清楚。然后对于这个比如说别人说什么事的话，说的挺吸引我的话，我尽量的话就是让自己的心不随着这个剧情，就是去思考，去迎合，去怎么说，去期待。然后我就想着，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以后想多打坐嘛，百座之内可能这个也做不了那么多吧，因为可能手指头也受不了啊，百座以后吧可能多打坐，可能是这容易，是不是能容易提起这个关照，我也不太清楚。那个禅宗不是从那个先从禅宗，后来不是提话头嘛，提话头，然后就是先把内心里边这些机会荣辱愤怒什么这些习气先搁在一边，他不是没有，然后这个话头参到这个极数的时候吧，不定在什么因缘，然后突然开悟，然后有那个慧力的话来关照。但是我们的心中心不是你没接近之前还要就是坐上念咒嘛，然后那个坐下关照，他没接近之前这个关照是怎么个关照法。因为之前我看印光大师讲那个，他说居士问他说念佛这能不能开悟，这可以念到极处的时候可以开悟。他就是说念到极处开悟的话，就是之前的话是不是也是说把世间的所有东西都忘了，每天念佛就是一天念16、17个小时也能念，他一直在念嘛，也不是说也停不下来。这个就是一直没念嘛，妄念也少，慢慢的话其实的话怎么说呢，肯定时间长了也可以，就是说那个，但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吧容易退，但是念佛的功力是有，他退就是说因为不是我，有些同学吧念佛功夫也挺好，但是生活当中的话碰到一些事情还是容易退，所以说吧，但是说见性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太容易了。我听说心中心的话它这个殊胜一些，它这个感应力好像强一些，我是因为的话感觉它这个它能缩短这个修行时间嘛，就是说反正哪个法门都可以，但是说就是说自己还是想尝试一下。然后那个
那个刘玉环师兄修心中心法，平时可以念大悲咒吗？我每天念49遍，这样会不会太执着他？这个要问你自己呀，你认为你是不是执着呀？另外你觉得心中心还需要你每天来念49遍大悲咒来让它更完整，还是更能解决你的问题呀、啊、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具体的想法，这个问题应该你问问自己可不可以念啊，你执不执着也应该问问自己。再一个，我的建议是，如果修心中心法的话，还是按我们祖师的教导来做啊，这样才相应啊。
是这样，老师，我不管修什么法门，我都是回向求生极乐世界的。我也知道这个信愿不一定说你见信才能往生，他这个信愿的道理我明白。就是不怀疑，放得下，想往生的话，这个生的绝对生，去的是不去。你就是说你这个见性啥的，你不是品位高一些嘛？去法护上紧着体重嘛，不是也想着能走的时候自在一些吗？你好，袁老师，那我不太明白，就是因为我学的教理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听《无量寿经》听了好多遍。那就是任何你修任何法门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不一定通过念佛。然后就是说我参禅也好，我修心中心也好，我念佛也好，我修密也好，只要我的心里面就是说自己的心境和佛土境嘛。然后就是说我怎么样让自己的这样一个心的话，就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轻嘛。然后就是说我也是想去法护上，当然他不见不见性的话也我也无所谓的，反正的话就是说我是以心愿为主，只要自己不怀疑肯放得下。因为我看有些同修修的可能是用这个心中心的话可能修的快一些，我就是图他这个快。当然的话见性我也不是说执着这个清净这个概念，清净就是说让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听经吧，他这个听了法师讲啊，那个密宗跟那个净土是从那个净门入，那禅宗不是从绝门入吗？你这个，但是净土有个殊胜的地方在于，它可以离开清净的环境，离开这样一个污染的环境的话，来修清净心，然后的话就是自己暂时能扶住烦恼，就能往生。那你修别的法门需要断烦恼，当然的话你不断烦恼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也行。
郭老师晚上好，这个我搞不太清楚，他这边写的是一念清净心光，就本体空分是法生活，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生活，一念无差别心光是化生活，这些东西这都挺那个。
我文化低嘛，我文化低就是理解力很差，比较笨。哎，就是这三个东西，今天晚上想搞清楚一下。就他字面上那个意思，就没有其他的更详细的讲解了，是吧？就这么理解哈。
你说的这个搞不清楚的呀。你说的是搞不清楚法报化三身，但是你这里头这个一念无分别，一念无差别，一念清净心光，这个你是知道的。他这个重点是在这儿，重点是在这儿，重点并不是搞清楚什么是法报化三身。大家是对于法报化三身有一种分别的差别的一种的理解，把这个理解执得特别的死，所以临济祖师就说了，你一念清净心光就是你屋里。就是你屋里法身佛，你一念这个叫无分别心光，就是你屋里报身佛，你一念无差别心光，就是你屋里化身佛。这说的就是究竟无相啊，没有分别，没有差别啊，这说的是一个意思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必要再详细的再分，对你来说，对别人再说吧。法报化三身都不离心啊，都不离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报化三身，顾名思义，法身就是说的是究竟的，无相的，跟人没有关系的，跟哪个个体没有关系的，这个 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嘛。报身就是他成就的时候，成究竟佛那个报化身，那个叫报身。化身就是他为了就是这个由于众生求解脱吧，应缘感召他，他那个有无量的化身，就是化现而成的身，叫做化身。这就是名词解释啊，这就是名词解释。然后呢，因为有这个法报化三身的说法呢，大家就在法报化三身上就在这横加研究琢磨理解。所以临济祖师就说了，你歇歇吧，你停停吧，你停了你就有希望了，你就开始跟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就容易相契了。你要是不歇，你永远没希望。所以临济祖师就归结成了这三句话。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能听懂不能，还有哪些地方没解决。
啊，好的，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反复听一下你的语音，不懂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就现在已经静下心来开始能够看得懂了，可以看得懂这些佛学的书了。今天就先提这一个问题，谢谢老师。
活着怎么验证自己是否了生死了？你有个验证在，就不是真正的了生死。你遇事生烦恼了，但是一会儿都没有了，也说明不了什么。你遇事永远不生烦恼，也说明不了什么。回答完了。或者说还有贪嗔痴慢疑，就是没了生死。那你这种套话谁不会说呀？这种套话谁都会说。要按你这种说法，还有戒定慧也是没了生死。生和死，这是对立的两面儿；贪嗔痴和戒定慧也是对立的两面儿。还有你还有啥呀？还有啥呀？有烦恼和无烦恼也是对立的两面儿。你什么时候愿意从对立的两面中出来呀？你什么时候不是一定要在对立的两面中选一面啊？你的思索呀，就是思索的能力是很强的，很勤快的。你这个在座上不打妄想吗？你座上持咒水平咋样啊？你座上能够一直没有妄想持咒吗？你这个思索能力是打妄想啊。
好，郭老师，我是早晨看了那个视频嘛，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我看了那个视频，我看他那个回答完了，我在这儿就是说是。又和想和老师就说看看我的认识啊、哦，老师从一开始就给我那个啥了，就给我把这个给怎么说呢，就是不对，就是说一开始就错了。我知道，我就是论事不说，不点名说人，就是说那件事儿。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也就在那儿有点就想了，哎呀这个怎么验证啊？怎么验证？我也就产生了这个验证。从而我就根据他那个说，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问题。结果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我想问问老师，老师说从一开始验证就不对。是的，其实本无生死可了。但是我们现在如何去就是活着的，就是你现在怎么心里更有？也不能说是知见，我知见啊，就是本无生死，我拿定这个了，我就肯定就了了。现在就当我的问题，不说别人，就当我有这个问题。所以老师刚才也说了，就说是如果你有这个验证，就没有了生死。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你。是不是就哦，我知道
不要
你在说什么呢？你除了说句本无生死，别的东西你又是有知见，你又肯定拿定它了，你又怎么怎么样，你把这个知见当成了一种空的一种知见，那就说本无生死可了就成了一个口头禅了，没有意义。我说的那个你同意我还不同意呢，我说的都是根据那个问的时候的情况来答的，你换一个问的情况就不那么答了。你把你问我的问题，我回答的一个问题当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然后在这儿衡量同意不同意，你同意这样，我还不同意这样呢。
对呀、啊，就是说呀，你要光是落在嘴上就是没有意义啊。所以说才在事上见的嘛。 那事实上这样你遇到事儿了，你心动或者不动，那不是都是一个生死吗？都是就说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动，也没有什么不动啊。那我怎么去来考察自己呢？
验证这个事儿，你上来就说怎么去验证啊，活着怎么去验证你的生死了了或者没了，你这就不对，你咋验证都不对，你有个验证在就不对。那么验证这个词儿就不能用了吗？未必，未必啊。比如说他自认为他了生死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你验证一下你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这些事儿怎么样了啊，这种说法是可以的。当然了，他的那个验证的标准不一定我同意，要看具体的人了，要看具体的人了。那还没有事儿可透呢，老人为什么说你这事儿上能透得过吗？你就是你怎么去考察自己嘛，你就有这个想法，这就已经没过关了。这是针对你的这个情况的，换一个人不一定这么说。
郭老师，我是以前真没有什么要验证要不验证，我没这想法，也从来也不动这心思。就今天看了那个了，我说哎呦，完了就想了，完了就想到自己身上了呗。想到自己身上了，这好像还毛病不少嘛，感觉像是，就是我想的就是说是，哎呀，真的是那个啥的，你临命终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了生死？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对吧？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才能真正了生死？郭老师给说一说嘛。那到底这临命终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才叫做了生死啊？
哦，你想到自己身上了，感觉毛病不好不少，那完了完了，那你就是验证没通过，你要好好修行啊。临命终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才能了生死？你就这么想吧，你就这么想，恰好是没了生死。你在这挑心态呢，有一个心态跟那个了生死相匹配。其他的心态呢跟这个了生死就不能匹配，你这不是明显的没了生死的吗？了生死这个事儿根本就跟临命终的时候是无关的。你可以无疾而终，你可以预知时至，你可以坐脱力亡，你也可以横死，你也可以病死，你也可以吓死，你也可以气死。吓死的倒是没找着，其他的可是都有啊。古大德里有的那个，你我们近代就有一个最有名的高僧，他圆寂的时候是睁着眼睛握着拳头的呀，他就是生气啊，怎么了？影响了吗？
是是是，了生死和临命终没有关系，但是你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也就是说遇事能不能过得去吧，其实还是在这上面呢，只不过是举了个例子叫临命终，是吧，老师？因为我们平时遇到事儿，还是毕竟还是小的考验嘛，临命终不就是大的考验嘛？小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过得去，就是小的了生死了。那临命终不就是大的了生死？其实都是了生死呀。
那你愿意这么举是你的事儿。那你要是问我临命终怎么样的算是了生死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祖师大德都是了生死的呀。那祖师大德临命终的有无疾而终的，有坐脱力亡的，有预知时至的，我还要再给你重复一遍吗？还有横死的，还有病死的，还有淹死的，还有气的，气死的，你还要咋的？
是不影响了生死。但他这个和那个和背景转了，他怎么分啊？只有自己知道吧。
你遇到事了，经过考验了，然后小的事你遇过考验了，大的事你遇不到考验，你这个说法就不是我们说的事上透得过啊。事上透得过，你不是能背得出来吗？什么叫事上透得过啊？你不是都背出来了吗？你这个背景转了和这个本无生死可了，这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是呀，我是能背得出来呀，而且我背得很溜的。矛盾关系，
你自己也知道是矛盾关系，你为什么这么问？你是挖坑，要让我否定你另外一个人的说法什么的，你是挖坑，没有必要吧？ 还是你自己本身就存在这种矛盾呢？你自己要是存在这种矛盾，你可要仔细啊。你既然知道没有事儿可透，你为什么又说小的事儿遇过考验了，大的事儿遇不到考验？什么叫小事儿遇得过考验了？你就是小的事儿，你等于是你透过去了。你这种说法跟无事可透根本就是矛盾的呀。我觉得你还是要仔细，你就说对于你自己还是要仔细，就是说别人怎么样嫌弃别人什么的，嗯，哎呀，就是你总是在嫌弃别人的路上，你自己什么时候进步啊？你还是在自己这儿好好的检点，就是你这个说话矛盾的这个事儿，我看不大像是故意挖坑，就是你常常的说话矛盾。
不是挖坑，老师，我觉得和老师在这说一说，确实是能找到我自己的痛点的。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最终问题还是回到自己这里嘛，是吧？人家怎么说还是人家的事情，你自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看法，还是我自己还是有问题嘛。郭老师，所谓的那个矛盾吧，就是说我自己也能意识到，就是还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直接一下到不了位，随后我又在修正自己，还是后觉，还是有后觉。
是你在修正你自己，还是我提的问题能够就是对你修正你自己有帮助啊？你每一次非要让我问到你这儿有没有，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你这个到得了位，什么叫到得了位？你给我说，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让我非要这么问你，你才能把有相的东西转到无相的东西上？我不问你，你就转不到无相的东西上呢？就问你啥是就算到得了位了，到得了啥位了？我问你，
我这样说吧，我就说到得了位，我就不可能再问你了，知道吧？如果我到位，就不会再问老师了，就是因为没到位，然后一开始那个之间不到位，所以就产生了疑了。到后慢慢，其实在老师的逼问下，确实我最后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多余。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是老师说的这个是的，就是好多次了，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你现在就说啥样叫到位，啥样叫到位？你这个到位还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有别人逼问你是吗？
现在我就想问问老师，那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师给点拨点拨啊。
无事可透这种东西不是让你背的，就像你是个女的似的，这种东西不是让你背的，是你自己的见解，就是你自己的见解，不是你的见解没有必要背，是你自己的见解你自然会用，你到了厕所跟前你就不会跑到男厕所里，就这么简单，还用得着别人说你是女的你别往男厕所跑，还用别人这样说你吗？本无生死可了，无事可透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背的。
不是的，不是的，应该是我本身就应该没有问题再问老师，是吧？但是我也发现有些事情上也是一步反，才是被老师确实是逼的，然后是那个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我也不是说不知道，我也其实也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的走，每次还是要这样走。那老师你说我是什么问题呀？
怎么回事？你要是说的轻一点，就是不肯离相，不肯无相。你要是不客气的说，这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你别以为你到家了，
老师，那还有个熟处转生，生处转熟的过程吧？我觉得就是老师就加强了我这个过程啊。
那因为你有个知道在呗，因为你有个知道在嘛，你这对话已经反映得很明显了，你不甘心也就算了，你要我说就是你，因为你有个知道在，这也不是我说话了你就肯的，你得自己发现了才行。你现在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是个毛病，你以为你知道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好的事儿，通过修行你终于知道了什么。实际上我认为通过修行你现在还在知道着什么，我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这是我最发愁的你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你知道什么，这是你开悟的障碍，但是你觉得通过修行你知道了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最发愁的。
不，就说老师能缩短我这个过程。
你不是过程的事儿，你是过程之前的事儿，你是开始的事儿。
开始的事，还没到过程这儿呢。你为什么急于这个过程啊？哎呀，你要你就这么说吧，真有一个过程吗？你急于这个过程，你就你还是多一个知道了，这个是供你参考吧。这个事儿啊，不能瞒人，也不能瞒你己，知道吧？这个事儿是瞒不了别人，也瞒不了自己的。你还是实实在在的在心地上做功夫。嗯，我们之间认识虽然是一种缘分，但是你不要，就是不，这个事儿不是靠别人的，不是靠别人的，我帮不上你，帮不上你，就是在这儿最后一点是向上一着，千乘不传，需要你自己的，你就别老是老实的叫着。那个开启的那个智慧有一句话叫无师之智，你知道吧？你别总是这样的，就是有个别人靠着能怎么怎么样，靠着你永远也不可能转身。你把这些缘分啊，这些师啊，徒弟这个东西啊放下啊。
今天别的师兄也不问，成了咱俩专场了，老师。好的，老师。我也不知道该那就是加强关照吧。
没有，不是任何人的专场，没事，没关系，你别多想，跟别人跟自己都没关系。你看你说每一句话，我都忍不住要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叫做加强关照呢？
去掉加强，
你也得告诉我怎么叫关照。你告诉我怎么叫关照？他老想个悟，这个东西可害他了。这个庄师兄，你可能还没有修心中心呢，这个话不是跟你说的啊，庄师兄。
我自己觉得没有在这个物上再用心了呀，老师。你还能觉到吗？还能感觉到吗？就是我还是想要个物。
你没有觉得就算了。不是一个物，就是要明白个什么，要明白个什么，就这个东西。喜欢明白个什么，想要明白个什么。哎呀。不说这种就是很粗的这一种的专门的这种的特点，就是就事论事，到底啥是关照？你说的要落在关照上，我听听啥是关照。你说你要加强关照，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出来的？
你刚才是不是问我要加强要用功嘛，是吧？好像我印象中说你说我要用功，所以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记不得了，好像是。你说的是要多在心地上用功，我就说了个加强关照，意思也就是要多在心地上用功。
那我说错了啊，不是让你多在心地上用功，应该这么说，多在无相上用功，好了吧？
知道了。老师说这句话圆满。我挺满意。
狂禅的病根落在哪儿？狂禅的病根当然落在不实修上。句号。
老师啊，我又得修正了啊，不好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答疑到最后就是说是老师直接点到我的那个问题的痛处了嘛，所以我还是觉得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我对老师的就是说指点很满意吧。所谓圆满就是说是就是我意识到了。
所谓意识到错，这些话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错上加错呢？你没听说过金刚经有一句话叫过去心不可得吗？没听过吗？这行吧。不多说了啊，冉师兄。